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16日，公元2001年9月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流亡藏人引来了第41个民主节。流亡藏人指责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建立在种族歧视的基础上。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流亡藏人引来了第41个民主节。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做的实况报道。
听众朋友们，流亡西藏人民今天迎来了第41个民主节。今天早上9点钟，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大成净院里，身着节日礼服、面带喜悦之情的流亡藏人，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皮肤的游客汇集在这里，参加西藏流亡政府举行的民主日。我现在在大成净院广场向你们做实况报道。现在你们听到的是由达仁萨拉藏儿童村的学生演唱的西藏国歌。随着国歌，西藏流亡政府主席高登宗纳格吉缓缓升起了西藏的国旗。当时正值像上午9点时，大成剧院广场周围已经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随着藏儿童村奏起的西藏国歌，参加庆典庆祝节的主要嘉宾有流亡政府高登和人民议会。今天庆祝典礼的人非常的多，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西藏人民议会、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以及学生和广大僧俗群众，已经达到了3000多人。自从40年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始开创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度以来，每年的9月2号就是西藏流亡政府法定的民主节。现在你们听到的是由藏儿童村学生演奏、民众齐唱的西藏民主之歌。此时此刻，流亡藏人心中的悲凉与痛苦随着歌声一起飞向了蓝天，飞向了雪域西藏。地位和社政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但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地走向民主、富弱、幸福、和平、平等领域的政治制度时，西藏政治制度正面临处在混乱时期。当时呢，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无奈担当起了西藏政府最高领袖，开始社政。自中国入侵西藏，被迫流亡印度。在今天的纪念民主日活动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代表噶夏政府致辞时表示，今天是西藏流亡社会步入民主、实现民主以及引来的第41个庆典日。我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向全体流亡藏人致以真诚的问候和节日的快乐。为了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民主体制政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广泛提倡以民主为主的正确路线和基本制度，使藏人拥有受法律保护的自主权和自觉权。在民众投票选举至今，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已进入了第13届。自第14世达赖喇嘛从16岁担任西藏政教领袖之后，一直希望将西藏的政府体制改变成符合现代社会标准的民主制度，从而开始实施减轻债务、改善宪政条件、内部调整等。为了避免在西藏发生流血事件，坚持以和平之道调节藏族矛盾，秉持非暴力、以和谈容忍的态度，一直持续了9年，直到被迫流亡印度。在印度难民社区建立一个完整的民主体制政府进入初步的计划和实施中，流亡藏人在享有真正的自主权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在印度、尼泊尔等各地区建立了难民社区。 逐步改善和发展西藏的宗教、文化、卫生以及教育等条件，为了流亡藏人能够正确认识和了解民主的本质，在各纳米社区先后积极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民主法治教育，让藏人充分地掌握民主的基本知识。42年里，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整个流亡政府，经过多年的努力和争取，认真学习和运用世界先进国家的民主制，使西藏流亡社会改变成一个完整的、符合现代社会的民主体系，从而进一步做了更好、更全面的改善。例如，达赖喇嘛为了使藏人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在今年新制定了选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的制度，目前已经产生了第一任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的首席高伦。为了庆祝实现民主制度以及来给流亡藏人带来的新生，每年的今天，各难民社区举行各式各样的欢庆仪式来纪念这一法定的民主节。借此机会，我衷心的希望全体流亡藏人能清楚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今天是达赖喇嘛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奔波所换来的世界各国的支持和援助。为此，我们更应该肩负起我们应尽的职责，执行民主制度，发展和促进民主体系，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不要因为中共在国际上施加压力、制造舆论而惧怕。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英明的指导方针政策下，继续敦促中国使用和谈的原则来解决藏中关系。
人民议会议长特别龙月在今天的民主节庆典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为了重返家乡，为了获得自由，就关于建立民主制的同时，于1960年9月2号首届西藏三区人民议会议员宣誓就职，揭开了西藏历史上民主序幕。为了符合西藏的政治形势，民主体制经过了40多年的努力，流亡西藏人民在各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不断地完善民主制。2000年7月5号，欧盟联合协会共同提出决议案，敦促中国政府未来3年内不同达赖喇嘛对话，他们将公开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今年7月份，有30名代表组成的欧洲议会访问团专程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了解西藏真实现状的同时，特别邀请达赖喇嘛今年10月份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中国政府利用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署的所谓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特别派遣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胡锦涛为总团长50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西藏参加在拉萨举行的纪念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大型庆典活动，以加强建设开发西藏为由，召开第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来进一步提高治藏政策，适时兴建西藏铁路，为该地区带来更加严重的军事威胁。自中国政府强行侵占西藏国土的50年来，100多万无辜的西藏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上万名藏人被迫逃离故乡，流亡他乡，反抗中国政府一党专制集权，争取西藏自由的上千名藏人至今仍然被监禁，受折磨虐待。总之，从流满血泪的这个黑暗的世纪里，我们没有必要举行任何庆典。
当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的言辞结束以后，在仪式上由首席格勒孙朗德杰特别代表阁下，也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向已故前任格伦维西简森也就是纪念他人生伟大的精神策略，特别出版了2本书籍，并且由甘伦扯和孙大德杰进行揭幕。第41个民主节庆典仪式，也就是官方性庆祝活动结束之后， 以达仁萨拉歌剧院为首的来自达仁萨拉各学校各区粤语文工团代表为广大来宾奉献出了精彩夺目的别具一格的各种西藏传统的民间歌舞。现在你们听到的是在大城剧院广场里庆祝第41个西藏民族节活动仪式上面由达仁萨拉歌剧院为广大来宾表演的西藏传统歌曲阿谢。总之今天的庆祝活动人们在喜悦的激情中结束。
正在南非德班举行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大会开幕式的同时，部分流亡藏人在附近的体育场外举行了一场和平抗议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丽美德的报道。
在各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大会开幕式的同时，在德班市郊的金士米德板球体育场外，部分流亡藏人举行了一场和平抗议。抗议者高呼口号，指责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建立在民族歧视的基础上，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西藏的政治犯。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代表贾贝屈萨强烈表示，西藏人完全被剥夺了教育、工作、医疗保健等机会，以及西藏政府中一切有决策权的职务，并声称中国在西藏的统治是基于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抗议者高呼，如果西藏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的反抗运动将永远继续到底。中国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肖强表示，由于中国政府的极力干涉和支持，我不能代表中国人权与会，但被一个西藏组织热情邀请后获得了出席权。肖强说，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必须解决中国国内的种族歧视问题，而种族歧视正是北京在西藏压迫政策的基础。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大会的王光亚向记者表示，示威者关于种族歧视的言论是有政治动机的，不能反映大部分西藏居民的意见。但人权活动人士说，在西藏的侵犯人权行为持续增加，他们并且记录了许多种族歧视外有关政治监禁和虐待的行为。当世界各国领袖在星期五晚间进行圆桌讨论会的同时，参加示威的流亡藏人表示，他们将会以烛光守夜的方式来继续他们的和平示威。
以上是新闻节目，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丽美德为您播送的由沈彤原著的《不可回避的西藏问题》。
往往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即使其说法本身合理，如果没有相应的对给定问题的对应与承担，也不能保证其一旦执政不会重蹈覆辙。事实上，只要给定问题不是时代的焦点问题的话，新政权忽视问题或例行救治的可能性依然甚高。因此，这种对现实问题的回避往往意味着对未来责任的拒绝担当。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种说法，实现民主制度等于解决西藏问题。抽象的讲，民主政治的建立与稳定运作是假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水准作为最低前提，但这些前提条件往往不能保证解决有如宗教信仰、种族冲突、甚至经济富足、个人自由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问题与民主政体属于不同范畴的问题。具体地说，中国大陆稳定的民主政治如果能实现，必然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期间，政体性质的逐步改变并不能根本改变有如西藏问题等个别问题的性质。即使在民主制建立稳固之后，如果种族问题依然存在，其解决也需要在民主核心价值之外的更为基本的价值范畴内寻求。
以上听到的是由沈彤原著的《不可回避的西藏问题》。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